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明朝的官制沿袭汉朝、唐朝的旧制而进行了增减。从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一职，不设此官，将中书省的政务分归六部，以尚书掌管天下事务，侍郎作为副手。而殿阁大学士只负责提供咨询建议，皇帝亲自掌握大权，学士很少参与决策。至于纠察弹劾，则责成督察院；奏章上报，则通过通政司；平反冤狱，则由大理寺参议。这也是汉朝九卿的一意，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而征调军队隶属于兵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分别管辖兵、刑、钱粮，其考核则听命于府部和六部。当时吏部、户部、兵部的权力最重。到了仁宗、宣宗时期，大学士因担任太子京师的恩宠，逐步加官至三姑，威望更重。而宣宗时，内外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参议可否。虽然吏部简易，户部下原籍时常被召见，得以参与各部事务，但机会稀少，不如杨士奇等人亲近。从此内阁权力日益加重，即使有一两个吏部、兵部的长官与之争执是非，往往因此败落。到世宗中期，夏衍、严嵩相继掌权，于是赫然成为真宰相，压制六部尚书了。然而内阁的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的批红，而向权转归属了宦官。于是朝廷的纲纪、贤士大夫的进退完全被他们颠倒。那些办事的官员连遵从旨意都来不及，偶尔有贤能的辅臣，最终也只能干瞪眼，无法挽救。当初统领五军都督府的都是元勋宿将，军制整肃。永乐年间设内监监督军事，尚不敢放纵。沿袭几代后，勋戚纨绔子弟掌管军纪，日益懈怠败坏。随后内监天制越来越多，边塞都有巡视，四方大征战都有监军，于是边疆大事遭到大破坏，明朝国运无法支撑了。考察其兴亡之乱的缘由，难道不就在于用人的得失吗？至于设官分职，体制相互维系，品级格式完备，详细列出于后文，观览者可以考察而至。摄宗人另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多为正一品，掌管皇族九族的属籍，按时修撰玉牒，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号封爵、四席、生族、婚嫁、谥号、葬事。凡是宗室的臣请，代为上报皇帝，呈报其才能，记录其罪过。起初洪武三年设置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为宗人府，并派亲王掌管，秦王朱爽为宗人令，晋王朱刚、燕王朱棣为左右宗正，周王朱肃、楚王朱贞为左右宗人。后来以勋戚大臣代理府事，不设专职官员，而所掌管的职事也尽移交给礼部。其下属机构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五品，掌管出纳文书。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姑，从一品，掌管辅佐天子，调理阴阳，治理国家弘扬教化，职责极为重要。没有固定员额，没有专门任命。洪武三年，受李善长太师，徐达太傅，此前常遇春已追赠太保。三姑没有兼任的。见闻，永乐年间废除公姑官职，仁宗时重新设置，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宣德三年敕令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简易、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元吉各自停领本职，侍奉左右，咨询政事。公姑之官几乎成了专门任命。等到简易、夏元吉去世，杨士奇回去监管内阁事务。自此以后，公姑只是虚衔，作为勋戚文武大臣的加官赠官，而文臣没有活着加三公的，只有死后追赠才能得到。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他推辞不受。后来文臣加三公的只有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为从一品，掌管以道德辅导太子，并谨慎保护辅佐。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太子少保都为正二品，掌管侍奉太子以观察三公的道德而进行教诲。太子宾客正三品，掌管侍奉太子赞抚祝祷礼仪规劝过失。这些都是东宫大臣，没有固定员额，没有专门任命。洪武元年，太祖有亲征之事，顾虑太子监国，另设东宫官署可能产生嫌隙，于是以朝臣兼任东宫官职，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玉春兼太子少保，治书侍御史文元吉、范贤祖兼太子宾客。三年，礼部尚书陶楷请求选拔人员专门担任东宫官，罢免兼任，希望辅导之事能有专责。皇帝以江充之事为例说明可做明鉴，立法兼任并非没有道理。从此东宫师傅只作为监官、加官及赠官。只有永乐年间，成祖巡幸北京，以姚广孝专门担任太子少师，留下辅佐太子。自此以后，整个明朝都是虚衔，与太子辅导的职责无关。中极殿大学士，原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名景深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都为正五品，掌管进献可行，否决不可行，奉承规劝教诲，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使各项政务公平妥当。凡是皇帝下达臣下的文书，如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都起草后进城审定，再下达各衙门。臣下上达皇帝的文书，如题、奏、表、奖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录簿、议，都审查签署，申述复审后修订画押，公平妥当后才施行。凡是皇帝交祀巡幸，则随从护驾；御金言时，则担任之金言或同之金言事。太子出阁讲读，则主持其事，安排其官员，并授予职责。太子冠礼、婚礼，则充任宾赞及纳征等使节；修撰实录、史志等书，则充任总裁官。春秋二季上丁日祭祀先师孔子，则代理祭事；会试时充任考试官，殿试时充任读卷官。进士提名，则由大学士一人撰文，在太学立时。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决定后，则按典制，根据时机，裁决其可否，斟酌后上告。颁诏则捧交礼部。会斥则稽核其缘由情况后请示。宗室请求赐名、请封，诸臣请求谥号，都由其拟定上报。因其在内廷贡善，常在天子殿阁之下侍奉，避宰相之名，又称内阁。此前太祖沿袭前代制度，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命百官礼仪皆上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洪武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众官职。设置属官，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模管钩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段事官从三品，段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府司、都镇府正五品，考公所考公郎正七品。甲辰十月，以都镇府司隶属大都督府。吴元年革除参议府，洪武元年革除考公所，二年革除照模、检校所、段事官，七年设置省，设人十人，不久改中书舍人。洪武九年，裁太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杀丞相胡惟庸，于是废除中书省，其官属晋级，只保留中书舍人。九月，设置四府官，以如是王本等人担任。设置四府官，告祭太庙，以王本、杜佑、习孝为春官，杜孝、赵明旺、吴元为下官，兼太子宾客。秋，东官缺，以王本等人代理。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巡。位列公都督之后，不久也废除了。十五年，仿照宋制， 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绍制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的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臣为东阁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征召齐如报询、于权、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级都为正五品。28年敕谕群臣，国家废除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各项事务，立法极为详善。以后继位的君主不得提议设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的，处以极刑。当时以翰林、春芳详细审阅各衙门的奏起，监管评议驳正。大学士只是侍奉左右，被顾问而已。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全部罢除诸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又改景深殿为正兴殿，设正兴殿学士。成祖即位，特选谢晋、胡广、杨荣等人入职文渊阁，参与机要事务，阁臣参与机务从此开始。但当时入内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官，不设置官署，不能专断各衙门事务，各衙门奏事也不得事先告知内阁。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景深殿大学士。景深殿大学士仁宗开始设置，阁职逐渐尊崇。之后杨士奇、杨荣等都升迁为尚书职，虽身居内阁，官职必以尚书为尊。景泰年间，王文开始以左都御史晋升吏部尚书，入内阁。此后告敕房、制敕房都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其懿旨，无不掌管，而内阁权力更重。世宗时三大殿建成，改华盖殿为中级殿，景深殿为建级殿，内阁官衔随之改变。嘉靖以后，朝会站位班次都列于六部之上，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卿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洪武31年增设文选司主事一人，正统11年增设考功司主事一人。尚书掌管天下官吏的选拔授职、封爵勋级、考核科举的政令，以甄别人才，辅助天子治理，大致是古代冢宰的职责，比五部更为重要。侍郎作为副手，司务掌管催督、缉缓、勾销、部书、明初设主事、司务各四人为首领官，由主事应。洪武29年改主事为司官，裁减司务二人，各不相同。文选司掌管官吏的班制迁升、改调之事，以辅助尚书。凡文官品级有九品，品有正从，共18级，不及九品的称为未入流。凡选拔每年有大选、集选、远方选、岁贡就教选，见或有拣选、举人起恩选。选拔之人先登入资部，厘清其流品、公平权著，然后按次序升迁。凡升迁必须先经过考满，如果原缺应当补任，不等考满称为推升。类推升只推一人，单推升推二人。三品以上官员有九卿及迁都御史，祭酒停推，推二人或三人。内阁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由廷推推二人。凡王府官员不外调，王荫卿不得内任京官，大臣的宗族不得担任科道官，同僚属官同族则以下必上。外官才得与地方不相适宜，则斟酌繁简互换。有传升、起升的都可以直奏，以属职、世职、实职奠定年资，以开设、裁并、兼设适应繁简，以荐举、起废、征召振拔臣制，以待奉、天助寄托恩宠冗余，以降调、除名惩治罪过，以官城督促吏治，以宁甲体恤人情。验封司掌管封爵、荫席、褒赠、历算等事务，辅佐尚书。凡是爵位，没有为国家立下军功，就不能封赐；封号没有特旨，就不能授予。有的世袭，有的不世袭，都发给诰命铁券。衍圣公以及外戚恩泽所封的爵位， 不给铁券。铁券左右各一份，左券藏于内府，右券赐给功臣之家。袭封时要征缴诰命铁券，核查其功过，审核其宗族之系，以此决定其世代承袭、降级、罢免的等级。土官则查勘其是否应当袭职，移送文选司登记拟定。宣慰、宣府、安府、长官等各司统帅土兵的，隶属于兵部。关于殷序，明朝初年，从一品到七品，都可以因一个儿子世袭其俸禄。洪武十六年，规定直官子孙的殷序标准。正一品之子，用为正五品。从一品之子，用为从五品。正二品之子，用为正六品。从二品之子，用为从六品。正三品之子，用为正七品。从三品之子，用为从七品。正四品之子，用为正八品。从四品之子，用为从八品。正五品之子，用为正九品。从五品之子，用为从九品。正六品之子，在未入流的上等职位中续用。从六品之子，在未入流的中等职位中续用。正从七品之子，在未入流的下等职位中续用。后来逐渐加以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核期满且有显著政绩，才能因义子称为官生，那些出自特恩的称为恩生。关于封赠、功、伯的追封都递进一等。三品以上政绩显异以及因死谏、死节、阵亡的都可以追赠官职。现任官员则初次授予散阶、京官满意考以及外官满意考且政绩最优的都赐给本人诰命或敕命。七品以上都可以推恩到其祖先。五品以上授予诰命，六品以下授予敕命。一品追封三代用四轴。二品、三品追封两代用三轴。四品、五品、六品、七品追封一代用两轴。八品以下留内官，只给本人一轴。一品轴用玉，二品轴用犀角，三品、四品轴用鎏金，五品以下轴用牛角。曾祖、祖父、父亲都按子孙的官阶封赠。公、侯、伯比照一品，内外命妇比照丈夫或儿子的品级。生时封赠称为封，死后称为赠。如果先前有罪被贬谪，则停止赐予。文散阶共42级，根据历次考核的等级而定。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加授资德大夫。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品初授嘉义大夫，升授通义大夫，加授正义大夫。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县大夫，加授中义大夫。从四品初授朝列大夫，升授朝义大夫，加授朝请大夫。正五品初授奉义大夫，升授奉正大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吏员出身有才能的授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吏员出身有才能的授宣义郎。从七品初授从事郎，升授征事郎。正八品初授狄公郎，升授修直郎。从八品初授狄公左郎，升授修直左郎。正九品初授江氏郎，升授登氏郎。从九品初授江氏左郎，升授登氏左郎。外命妇的称号有九种。公的配偶称某国夫人。侯的配偶称某侯夫人。伯的配偶称某伯夫人。一品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宫人。五品称仪人。六品称安人。七品称孺人。如果是因为子孙而受封的，加太字，丈夫在世则不加。封赠的次序，七品到六品一次，五品一次，最初有四品一次，后来省去。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嫡母、继母、生母不能同时受封， 两次封赠中择优品级。父亲的官职高于儿子则进一阶。父亲因廷给封赠以及儿子是过继的都可以移封。正妻在世时不封生母，生母未受封则不先封其妻。妻子的封赠只限于一位嫡妻和一位继妻。封赠之后因贪赃枉法败坏的则追夺诰命。稽勋司掌管勋级、名级、丧葬、幽养等事务，辅佐尚书。文勋共十级，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正二品正直上卿，从二品正直卿，正三品资质尹，从三品资质少尹，正四品赞质尹，从四品赞质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从五品协正庶尹，从五品以上经过两次考核才授予勋级。凡是百官的升迁降调都要开具年龄、籍贯、出身，每年十二月贴黄、春秋两季清黄都要到内府办理，有变故则接去相应记录。凡是父母年满七十岁且没有兄弟的可以离职回家奉养。凡遇三年之丧要解除职务守制，纠察那些违规夺情、隐瞒丧期、缩短丧期的人。只有钦天监官员奔丧三个月后复职。考公司掌管官吏考核、升降等事务，辅佐尚书。凡是内外官员任职期满，三年出考、六年再考，并引荐请旨，九年通考，奏请皇上综合其称职、平常不称职的情况而决定升降。升职不超过两级，降职不超过三级，情节特别严重的罢黜、治罪。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在四年、亥年进行。五品以下考察其不称职的，分别降职处罚。四品以上自我陈述，去留由皇帝决定。外官三年朝觐一次，在辰、戌、丑、未年进行。事先通知巡抚、巡按官，各自综合其属员三年内的功过情况，注明考核评语，汇总送交复核，以决定升降。仓场库官一年考核一次，巡检三年考核一次，教官九年考核一次。抚州县官的考核根据地方的繁简程度区别对待。吏员的考核三年、六年期满，移送验封司拨用；九年期满，再考试授官。只有王府官以及钦天、御用等监的官员不考核。凡是内外官员的弹劾奏章，核查其功过，拟定去留意见，请示皇上裁决。荐举保留的，则核实其政绩，予以表彰。明朝初年，在中书省下设四部，分别掌管钱粮、礼仪、刑名、营建等事务。洪武元年开始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仍隶属于中书省。洪武六年，每部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吏部下设总部、司勋、考公三个属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二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仿照州官六卿制度，提升六部级别，每部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只有户部侍郎二人。每部分四个属部，吏部属部加设司封，每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不久增设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将总部改为选部。洪武二十九年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公四司，并且五部所属都称为清吏司。建文年间改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正二品位在侍郎之上，去掉各司的清吏二字。明成祖初年全部恢复旧制。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设置北京刑部，设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下属设六曹清吏司，吏、户、礼、兵、工五曹，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一人。行曹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四人，诏模、检校各一人，司狱一人。不久户曹也增设主事三人。后来又分设六部，各称行在某部。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撤销刑部及六曹， 将六部官署迁到北京，不称行在，留在南京的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重新在南京设置各部官署，去掉南京二字，而在北京的加行在二字仍设置刑部。宣德三年再次撤销刑部。正统六年在北京去掉行在二字，在南京仍加南京二字，于是成为定制。景泰年间吏部曾设置两位尚书，天顺初年又罢免其中一位。按吏部尚书统领百官升降众官，是全选人才的重要职位，礼数特别尊崇，没有能与之并列的。永乐初年选翰林官入职内阁，后来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加至三姑，兼尚书衔，但品级排列仍在尚书简易下元级之下。景泰年间左都御史王文升任吏部尚书兼学士入内阁，其班位仍按原衔排列。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廷宴会，大学士邱逊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身份位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树之上，此后由侍郎詹事入阁的班位都排在六部之上，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属机构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宣德以后增设山西司郎中三人，陕西、贵州、云南三司郎中各二人，山东司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宣德七年增设四川、云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后来仍废除，主事二人，正六品。宣德以后增设云南司主事七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福建、河南、山西七司主事各二人，山东、四川、贵州三司主事各一人，赵摩所赵摩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所辖机构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副提举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来副提举典史都废除。钞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废除副使。印钞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都废除。宝钞广汇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年间废除。广济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典史一人，嘉靖年间副使典史都废除。赃罚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年间废除。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库大使五人，正九品，副使六人，从九品。丁字库二人，嘉靖年间废除一人，并废除乙字戊字二库副使。广银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二人，嘉靖年间废除。外城运库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来大使副使都废除。城运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年间废除。行用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都废除。太仓银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嘉靖年间废除副使。御马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军储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来大使副使都废除。长安、东安、西安、北安门仓各设副使一人，东安门仓原设二人，万历八年废除一人。张家湾盐仓检校批验所大使副使各一人，隆庆六年一并废除。尚书掌管全国户口田赋的政令，侍郎辅佐他，核查户籍簿册年度会计赋税徭役实际征收的数量，交付下属部门执行。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区分户籍上下畸零的等级，以全面了解人口增减情况。对田土的侵占、投献、轨迹、隐射行为有禁令，对人户的隐漏、逃亡、膨充、花分行为有禁令，对祭祀、婚姻不合法令的行为有禁令，全部进行综合考核并加以纠正。天子举行清耕借田礼时， 尚书进献累祀，用垦荒使平民有产业，用战籍安置流民，用献田才艺异端之名，用图障抑制兼并之名，用种植克考农官，用锄地供给马牧，用照电禁地利，用消豁清理培累，用拨给广施恩泽，用给除差优赋，用超定节制赏赖，用读法训诫利民，用权量平抑市场抵买，用实估平抑物价，用基助政策体恤民困，用山泽碑池官市坑野之政辅助国家供应军需，用支队逮队的规则便利漕运，用捐减赈贷军敌捕蝗的法令怜悯灾荒，用输转屯种抵买照纳的方法充实边储，用陆领的制度控制贵贱等级。洪武25年重新制定内外文武官员每年发放禄俸的制度。正一品1044石，从一品888石，正二品732石，从二品576石，正三品420石，从三品312石，正四品288石，从四品252石，正五品192石，从五品168石，正六品120石，从六品96石，正七品90石，从七品84石，正八品78石，从八品72石，正九品66石，从九品60石，未入流36石，都是米和抄本折色兼之。13清吏司各掌管分省的事务，监管所分管的南京北京直隶的贡赋，以及各司卫所的禄俸边镇的粮饷，还有各仓场盐客超官。浙江司监管在京羽林右、留守左、龙虎、应天、龙乡、义勇右、康陵七卫、神机营。江西司监管在京旗手、京吴前、京吴后、京吴左、济阳五卫。湖广司监管国子监、教坊司在京羽林前、通州、河阳、鲍涛、永陵、昭陵六卫，以及新都留守司。福建司监管顺天府在京燕山左、武乡左、武乡右、萧齐右、虎贲右、留守后、武城中、茂陵八卫、武军、巡捕、勇士四卫各营，以及北直隶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明七府、延庆、保安二州、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并北直隶所辖各卫所、山口、永营、通济各仓。山东司监管在京锦衣、大宁中、大宁前三卫及辽东都司、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武井各盐客提举司、陕西林州盐客司、江西南赣盐税。山西司监管在京燕山前、镇南、新武、永清左、永清右五卫，以及宣府、大同、山西各镇。河南司监管在京府军前、燕山右、大兴左、玉林四卫、牧马千户所及直隶潼关卫、蒲州千户所。陕西司监管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太仆寺、鸿胪寺、上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青天监、太医院、武城兵马司、精卫武学、文思院。皮作局在金留守右、长陵、县陵、景陵四卫，神书、随侍二营，以及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各镇。四川司监管在金府军后、金吴右、藤乡左、藤乡右、武德、神策、忠义后、武功中、武功左、武功右、彭城十一卫及应天府、南京49卫、南直隶安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泸州、凤阳、淮安、扬州13府、徐、滁、河、广德4州、中都留守司并南直隶所辖各卫所。广东司监管在京羽林左、留守中、阴阳、神武左、义勇前、义勇后6卫、番牧、电竞2000户所。广西司监管太常寺、光禄寺、神乐观、西生所、司生司、太仓银库、内府石库，在京沈阳左、沈阳右、 留守前、宽和、豫州左五卫以及23马房仓、各项房、牛房仓、金府各草场。云南司监管在金府军、府军左、府军右、虎贲左、忠义右、忠义前、泰陵七卫以及大军仓、皇城四门仓，并在外临清、德州、徐州、淮安、天津各仓。贵州司监管上林苑监、宝钞提举司、都税司、正阳门、张家湾各宣客司、德胜门、安定门各税客司、崇文门分司，在金济州、惠州、富裕三卫以及冀州、永平、密云、昌平、益州各镇。临清、许树、九江、淮安、北兴、扬州、河西务各超官，分为四个科。一是民科，主管所属省府州县的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瘠宽狭、户口物产多少增减的数字。二是夺支科，主管会计下税、秋粮、存留、起运以及赏赖、录制的经费。三是金科，主管市帛、余盐、查抄税客以及赃罚的收折。四是仓科，主管漕运、军储的出纳料粮。差事分为三等，由吏部选授的叫驻差，尚书提名请求任命的叫提差，闸府委派的叫部差。有的三年，有的一年，有的三个月就轮换。起初洪武元年设置户部，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为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只有总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八年，中书省上奏说户、行、工三部事务繁忙，户部五科，每科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其中会总科主事六人，外迁诏科主事二人，司祭四人，诏模二人，管勾一人。又设置在京杭用库，隶属户部，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典使一人、都监二人。十三年提升部制，定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分四个属部：总部、度支部、京部、仓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主事四人，度支部、京部主事各三人，仓部主事二人。不久撤销在京杭用库。22年改总部为民部。23年又分四个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12部。四川部兼领云南。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各领一个布政司的户口、钱粮等事务，根据事务繁简监管京畿。每一部内仍分四科管理。又设置诏模、检校各一人，稽核文书出纳的数量并进行呈现监督。19年又设置宝钞提举司。洪武七年最初设置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七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吏目一人，省柱。所属钞纸、印钞二局各设大使一人，正八品；副使一人，正九品；典使一人，省柱。宝钞、行用二库各设大使二人，正八品；副使二人，正九品；典使一人，省柱。不久提升提举为正四品。13年撤销，到这一年又设置至正八品。26年命令浙江、江西、苏松人不得担任户部官职。29年改12部为12清吏司，建文年间仍恢复为四司，其余建吏部，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改北平司为北京司。18年撤销北京司，设置云南、贵州、交趾三清吏司。宣德十年撤销交趾司，定为13司，此后合并执掌。凡是宗室、勋戚、文武官吏的禄米由陕西司监管，北直隶的抚州卫所由福建司监管，南直隶的抚州卫所由四川司监管，全国的盐客由山东司监管，关税由贵州司监管，漕运及临清、德州等仓由云南司监管，御马、项房等仓由广西司监管。明初 曾经设置司农司，不久撤销。吴元年设置司农司，清正三品，少卿正四品，成正五品，雍田署令正五品，典部司记正七品。洪武元年撤销。三年又设置司农司，在河南开设治所，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录事各二人。四年又撤销。后来设置判录司，也撤销了。洪武十三年设置判录司，掌管在京官吏的俸给、文仪、勘合，设判录一人，正七品；副判二人，从七品。不久改判录为司正，副判为左右司副。十八年撤销，都不隶属户部。总督仓厂一人，掌管监督在北京及通州等地的仓厂粮储。洪武初年设置军储仓二十所，各设官员管理其事。永乐年间迁都北京，设置京仓及通州各仓，由户部司员经理。宣德五年开始任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门管理此事，于是成为定制。以后或是尚书或是侍郎，都不治理部内事务。嘉靖十五年又命令监管西院农事。隆庆初年停止监理。万历二年另拨户部主事一人陪库，每天与管库主事收放银两，季度末更替。九年才及，命令本部侍郎分理。十一年又设置。二十五年以右侍郎张养蒙督理辽东粮饷。四十七年增设都饷侍郎。崇祯年间有都辽饷、寇饷、宣大饷，增设三四人。天启五年又增设都理遣法侍郎。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一致慈济主客金善四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增设一致慈济二司主事各一人，又增设一致司主事一人，教习驸马。弘治五年增设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会同管。所辖机构驻印局大使一人，副使二人。万历九年即去一人。尚书掌管全国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的政令，侍郎辅佐他。一致司分别掌管各种礼仪文书、宗室封爵、贡举考试、学校事务。皇帝即位，皇帝加官、大婚，册立皇太子、妃嫔、太子妃，上慈宫徽号、朝贺、朝见、大享、宴享、大赦、宴赦，就列举各项一柱呈报。至于经言、日讲、更级、试学、测试、传炉、巡狩、亲征、禁历、禁春、献俘、奏捷，以及皇太子出阁、监国、亲王读书、前往封地、皇子女诞生、命名，还有百官、命妇朝贺皇太子、后妃的礼节，以及各王国的礼节，都向各衙门颁布仪式。凡是传制、传告、开读诏书、敕令、表文、监文，以及上下百官往来的公文，都授予城市。每年请求封宗室王、郡王、将军、中尉、妃、主、君，各自按照亲疏分为等级。百官对宗王俱列官名，自称姓名而不称臣。王的下属对其王称臣。凡是宗室、驸马、都尉、内命妇、藩王的诰命，就于吏部会商后请求。各衙门的印信掌管其制度。内阁银印执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柱篆文。征西、镇朔、平羌、平蛮等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宗人府、五军都督府都是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督察院各都司都是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衍圣公、张真人、中都留守司都是正二品，各部正司从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后来赐衍圣公三台银印。顺天、应天二府都是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京卫各按察司，各位都是正三品，院马寺、宣慰司都是从三品，同印方二寸七分，后六分。太仆寺、光禄寺各盐运司都是从三品，同印方二寸六分，后五分五厘。鸿胪寺各府都是正四品，国子监、宣抚司都是从四品，同印方二寸五分，后五分。翰林院左右春芳、上宝司、青天监、太医院、上林院监、六部各司、宗人府经历司、王府长史司各位千户所都是正五品，司经局、五府经历司、招讨司、安抚司都是从五品，同印方二寸四分，后四分五厘。各州从五品，同印方二寸三分，后四分。督察院经历司、大理寺左右司、武城兵马司、大兴、宛平、上元、江宁四县僧路司、道路司、中都留守司经历司、段事司、各都司经历司、段事司、各位百户所、长官司、王府审理所都是正六品，光禄司各属、各部政司经历司、理问所都是从六品，同印方二寸二分，后三分五厘。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经历司、工部营膳所、太常寺典部厅、上林院监各属、各按察司经历司各县都是正七品，中书舍人、顺天应天二府经历司、京卫经历司、光禄寺典部厅、太仆寺主部厅、詹事府主部厅各位经历司、各盐运司经历司、院马寺主部厅、宣慰司经历司都是从七品，同印方二寸一分，后三分。户部、刑部、督察院各诏墨所、兵部典目所、国子监绳签厅、博士厅、典部厅、鸿胪寺主部厅、青天监主部厅各部政司诏墨所、各府经历司、王府祭膳所、典保所、典膳所、奉祀所、良医所、公正所、宣抚司经历司都是正从八品，同印方二寸，后二分五厘。刑部、督察院各司御司、顺天应天二府诏模所及司御司、鸿胪寺各属、国子监典籍厅、上林院监典部厅、内府宝钞等各库、御马仓、草仓、会同馆、知然所、文思院、皮作局、颜料局、安配局、保元局、军器局、都税司、教坊司、留守司司御司、各都司司御司、各按察司诏模所及司御司、各府诏模所及司御司、王府长史司典部厅及教授所、典医所、各府卫儒学、说客司、阴阳学、医学、僧纲司、道济司、各巡检司都是正从九品，同印方一寸九分，后二分二厘。各州县儒学、仓库、驿地、闸坝批验所、抽分竹木局、河伯所、知染局、说客局、阴阳学、医学、僧政司、道政司、僧会司、道会司都是未入流，同条计，宽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后二分一厘。以上都使用直纽九叠篆文。监察御史同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后三分，八叠篆文。总制、总督、巡抚以及镇守、公差等官同官房直纽宽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后三分，九叠篆文。外国王印分为三等，金印、镀金印、银印，磨损破旧的就换给。凡是祥瑞，辨别其名称物类，不准请求封禅来动摇皇帝的心智。用学校的正式培育士人，用贡举的法令网罗贤才，用乡音九礼教导年龄长幼次序，用养老礼尊重高龄老人，用制度确定等级威仪，用抚恤贫困推广仁政，用金表牌坊表示劝勉鼓励，用谏言和会议详尽利弊，用禁止自宫来遏制奸民。慈济司分别掌管各种祭祀典制以及天文、国丧、庙会事务。祭祀有三种：天神、地址、人鬼，辨别他们的大祀、中祀、小祀而恭敬的供奉。整治坛尾、祠庙、陵寝而多次省事检阅。备办老礼、玉帛、资成、羹汤、水陆医疗等祭品，品评配享，从祀、功德的上下而按等级举行。天下神奇在祀典中的，就查考法令，颁布给有关部门，按时谨慎地举行祭祀。 督促日官向天下颁布立法天象。日月交时，通知内外各衙门救护。有灾疫立即奏报，严重的请求祭告并修身反省。凡是丧葬、祭祀、贵贱有等级，都制定呈现法则而颁布执行。凡是谥号，皇帝十七字，皇后十三字，妃太子、太子妃都是二字，亲王一字，郡王二字，以字数多少为差别。勋期，文武大臣请求葬祭赠谥必须移交所管衙门，核实其品行才能，汇集公论，确定意见后奏报。那些侍从勤劳、忠诚进谏而死的人，官品未达到因赐谥的标准，都可以特赐。凡是帝后继臣，在陵寝祭祀，停止朝会，但不废事务。凡是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巫师、音乐、僧道人员，都登记管理。有心造妖妄言论的人，治罪不赦。主客司分别掌管各藩属国朝贡接待赏赐事务。各藩属国朝贡辨别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少封简的数目，来定下国王或使臣的迎送、宴劳、炉帐、食料等级、赏赐的差别。凡是贡物必须审核，然后登记入内府，有附带货物就给付价钱。如果藩国请求承袭封爵，就派遣使者到齐国班册。使臣回来上报其封土、方物适宜情况、赠以礼仪文书的规定。各藩属国有保卫边塞的功劳，就授予敕书印信封赏。各国使人往来，有告敕就查验告敕，有勘籍就查验勘籍，不准擅自进入。土官朝贡也查验勘籍，他们返回时就用漏金敕谕执行，必须与同府比较。凡是审理言语事件、翻译文字、迎送招待陪同、考核四仪馆义字生通事的能力，并禁止约束他们交往泄露。凡是朝廷赏赐的典礼，各省土产进贡都掌管。金善司分别掌管宴享、生斗、酒膳事务。凡是皇帝赏赐百官的礼食，称为宴、酒饭，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品级。藩使土官有宴席、有下呈，宴有一次、二次，下呈有常例、有亲赐，都辨别等级。亲王前往封地，王、公、将军来朝，以及他们的使臣也如此。凡是膳食、酒礼、品料，由光禄寺供应，汇总数目，管理支出和收入。凡是厨艺，从民间迁派，供太常寺、光禄寺一使。年资深的可以选充王府典膳。每年冬季藏兵，夏季出兵，移交所管衙门，谨慎清洁。当初洪武元年设置礼部，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四个属部：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三人。十三年提升部级，设尚书、侍郎各一人，每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不久又增设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一部。二十九年改一部、祠部、膳部为一制，祠祭、金膳，只有主客仍旧，都称为亲吏司。按周代宗伯之职，虽掌管邦礼，但司徒已掌管邦教，所谓礼仅仅是鬼神祠祀而已。到合掌典、月典教，内而宗藩，外而各藩属，上自天官，下到医师、膳夫、伶人之类，无不监管，是从明代开始的。成化、弘治以后，通常以翰林儒臣担任此职，由此登功孤、人辅导的，在诸部中居首位。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下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五选、直方、车驾、武库四个亲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正统十年，增设五选、直方二司郎中各一人。成化三年，增设车驾司郎中一人。万历九年一并即去，员外郎一人，从五品。正统十年，增设五选司员外郎一人。弘治九年，增设武库司员外郎一人。后来都即去。嘉靖十二年，增设直方司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正六品。洪武、宣德年间，增设五选司主事三人，直方司主事四人。 正统十四年增设车驾，五库二司主事各一人。后来急却，万历十一年又增设车驾司主事一人，所辖会同管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大通关大使副使各一人，都不入流。尚书掌管天下五位官军选拔授职训练检阅的政令，侍郎辅助五选掌管卫所土官的选拔授职升迁调任承袭替补论功行赏等事务。凡是六品五官，其勋级有十二等，正一品为左右柱国，从一品为柱国，正二品为上护军，从二品为护军，正三品为上轻车都尉，从三品为轻车都尉，正四品为上骑都尉，从四品为骑都尉，正五品为骁骑尉，从五品为飞骑尉，正六品为云骑尉，从六品为武骑尉，散皆有三十等。正一品初次授官为特进荣禄大夫，升授为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次授官为荣禄大夫，升授为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次授官为骠骑将军，升授为金吾将军，加授为龙虎将军。从二品初次授官为镇国将军，升授为定国将军，加授为奉国将军。正三品初次授官为昭勇将军，升授为昭义将军，加授为昭武将军。从三品初次授官为怀远将军，升授为定远将军，加授为安远将军。正四品初次授官为明威将军，升授为宣威将军，加授为广威将军。从四品初次授官为宣武将军，升授为贤武将军，加授为信武将军。正五品初次授官为武德将军，升授为武节将军。从五品初次授官为武略将军，升授为武义将军。正六品初次授官为昭信校尉，升授为诚信校尉。从六品初次授官为忠显校尉，升授为忠武校尉。每年共进行六次选拔。武官有世袭官和流官。世袭官有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府、正千户、副千户、百户、是百户、所镇府。这些官职都有承袭和替补的规定。年幼的有优待供给。如果不得世袭，有减等革除或全部革除的情况。流官有八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这些官职由世袭官升任或通过武举选用，都不能世袭。即使有世袭的，也是出于特别恩典。不是正式授予的，称为属职。属职时递加本职一级做半级，不发俸禄，没有军功，不得实授。称为世职，世职时做一级，只取一半俸禄，不发给诰命。称为纳职，纳职时只领取俸禄，不处理事务。战功分为二等，起功为上等，头功为次等。首功分为四等，抵御北方入侵为最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再次之，内地反叛又次之。凡是比试有旧官，洪武三十一年以前为旧官和新官，成祖以后为新官之分。军政每五年考核选拔一次，事先由巡抚、巡按官上报功过情况，复核后决定去留。五军都督府、锦衣卫堂上官及各处总兵官都自行陈述，由皇帝裁决。推举时，五府、锦衣卫堂上官推举两人，都指挥以下推举一人。凡是土司的官职有九级，从三品到从七品都没有年度俸禄。其子弟、族人、妻女、女婿及外甥的承袭替补都依从当地习俗。边塞附近的官职从都督到镇府共有十四等，都用告示来辨别真伪。追赠官职死于王室的加二等，死于战阵的加三等。凡是任命官职出自皇帝直接旨意的，必须复核上奏后才能执行。用贴皇来征调图册状文，用出记来征求告敕，用校功来考核将领，用笔试来训练士卒，用优养来恩待故爵之人，用包恤来激励死战，用记录来驾驭恩宠，用杀降、失陷、避敌、击叛等法律来整肃军机，用典刑、拜伦、行节、退阵等律条来判定世袭俸禄的继承。职方掌管地图、军制、城池、阵术、拣选训练、征讨等事务。 凡是天下地理的险要平坦，远近边境与内地的疆界都有图册，每三年上报一次，与官兵车骑的数量一同上报。凡是军制，内外互相维系，武官不得擅自下达符节征调军队。从都督府、都指挥司、留守司到内外卫所、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一卫司、土司，各藩邦都司卫所各自统帅其官军和部落，听从征调、守卫、朝贡、保塞的命令，按时修浚城池并巡视检查。凡是镇戍将校有五等：镇守、协守、分守、守备、被窝，都根据情况增至，视地势险要程度设兵屯守。凡是经营操练，由文武大臣统领，科道官巡视。至于将军营练、将军四卫营练以及勇士、右官、舍人等营练，则考核其军事实力，清查其编制，检查其人员存亡、空闲与否，以教练其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等节度，以及筋骨、旗帜的号令。征讨时，请命将帅出兵，悬赏罚，调兵粮，记录功过，作为升降的依据。用堡垒要塞屏障边境，用烽火传递消息，用关卡渡口盘查奸细，用缉捕消除盗贼，用块状选拔乡民，用勾解、收充、抽选、并豁、疏放、存续等办法整顿军队。车驾掌管鲁布、仪仗、禁卫、驿船、旧木等事务。凡是鲁布大驾，在大典礼、大朝会时设置；丹陛驾，在长朝时设置；武臣驾，在世宗南巡时设置，都要辨明其物品数量，交给有关部门。此宫、中宫的鲁布，东宫、宗藩的仪仗也是如此。凡是侍卫，皇帝御殿时全数值班，长朝时轮番值班。守卫的清军卫把前、后、左、右四门分成四行，日夜巡逻警戒，守卫皇城。前五门为一行，后玄武门为一行，左东华门为一行，右西华门为一行。凡是游船，在京师的称为会同馆，在外地的称为驿，称为地运所，都用符验官券来执行。凡是马政，专管的是太仆寺、院马寺，稽查其簿册，按时计算其增减，只有宫内马厩不做核算。武库掌管兵器、符刊、尺籍、武学、心力等事务。凡是内外官军有出征行动，行文公布给予器械，登记其数量，至赤下发个边关征调，以及使者出关必须查验勘核。军武有缺额，下发各省府州县勾补，用根补、记录、开户、给除、停勾等办法，核查招募、惰籍、罪责、改调银丁等尺级数量。凡是武职右官以及子弟尚未继承官职的，在武学学习由一名主事监督，考核学官的贤与不贤，学习的情惰，上报皇帝。各衙门官署供应有柴薪，值班衙门有灶力，按官品等级差别。最初洪武元年设置兵部，六年增加尚书一人、侍郎一人，设置总部、驾部和职方三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其数量与吏部相同。十三年提升部级品质，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又增设库部，成为四个属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十四年增设是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司马部。二十九年确定改四部为五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清吏司，只有职方沿用九名。景泰年间增设尚书一人，协理部务。天顺初年撤销。隆庆四年天柱侍郎二人，不久撤销。万历末年重新设置。协理经营荣政一人，或由尚书，或由侍郎，或由右都御史担任，掌管经营操练事务。永乐初年设置三大营，由武将统领。景泰元年开始设置提督团营，命兵部尚书于谦兼领，后来撤销。成化三年重新设置，通常由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任。嘉靖二十年开始命尚书刘天和脱离部务，另给官房，专门负责荣政。二十九年将总督经营荣政的印信交给裘鸾，而改设本部侍郎协理荣政，不给官房。万历九年才及， 1911年重新设置。天启初年，增设协理一人，不久革除。崇祯二年再增设一人，以庶吉士刘之伦为兵部侍郎充任。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属机构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各有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十三司各增设主事一人。成化元年增设四川、广西二司主事各一人，后来革除。万历年间又革除湖广、陕西、山东、福建四司主事各一人。赵摩所赵摩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司御司司御六人，从九品。尚书掌管天下刑名及徒吏、勾赋、官禁等政令，侍郎辅佐他。十三司分别掌管各自分管省份以及监管所分配的京府、直隶的刑名案件。浙江司监管崇府、中军都督府、刑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在京城的金吾前卫、藤乡左卫、沈阳右卫、留守中卫、神策卫、河阳卫、武功右卫、广阳卫这八卫藩牧千户所，以及两浙盐运司、直隶的河州涿鹿左卫、涿鹿中卫。江西司监管淮府、义府、益阳府、建安府、乐安府这五府，前军都督府、御马监、火药局、酒醋局、面筋局，在京城的府军前卫、燕山左卫、留守前卫、龙乡卫、宽和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永清右卫、龙江左卫、龙江右卫这十卫，以及直隶的泸州府、泸州卫、陆安卫、九江卫、武清卫、宣府前卫、龙门卫各卫。湖广司监管楚府、闽府、吉府、荣府、辽府这五府，右军都督府、司礼监、上宾监、上膳监、神功监、天才库，在京城的留守右卫、虎贲右卫、忠义右卫、武功左卫、茂陵卫、永陵卫、江淮卫、济川卫、水军右卫这九卫，以及新都留守司、直隶的宁国府、池州府、宣州卫、神武中卫、定州卫、茂山卫、保安左卫、保安右卫各卫，渤海千户所。福建司监管户部、太仆寺、户科、宝钞提举司、印绶监、都知监、甲字第十库，在京城的金吾后卫、应天卫、惠州卫、武城中卫、武功中卫、孝陵卫、县陵卫、景陵卫、玉陵卫、泰陵卫这十卫，牧马千户所，以及福建盐运司、直隶的常州府、广德州、中都留守左卫、留守中卫、定边卫、开平中屯卫各卫，每御千户所。山东司监管卢府、德府、恒府、金府这四府，左军都督府、宗人府、兵部、上保司、兵科、典目所、会同馆、公用库、歌妓司、司院局，在京城的羽林右卫、沈阳左卫、长陵卫这三卫，汴晋千户所，以及山东盐运司、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辽东行太仆寺，直隶的凤阳府、滁州、凤阳卫、黄陵卫、长淮卫、泗州卫、寿州卫、滁州卫、宜州卫、德州卫、德州左卫、保定后卫各卫、安东中护卫、朝河千户所、龙门千户所、宁静千户所。山西司监管晋府、代府、神府、怀仁府、庆城府这五府，翰林院、钦天监、上林院监、南城兵马司、北城兵马司、混堂司、田石房，在京城的旗手卫、金吾右卫、骁骑右卫、龙虎卫、大宁中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鹦鹉卫这八卫，以及直隶的镇江府、徐州、镇江卫、徐州卫、沈阳中屯卫各卫、沈阳中护卫、倒马关千户所、平定千户所。河南司监管州府、唐府、赵府、郑府、徽府、伊府、汝府这七府，礼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国子监、理科、中书舍人、神乐观、牺牲所、兵帐局、灵台司、中古司、东城兵马司、教坊司，在京城的羽林左卫、辅军右卫、武德卫、留守后卫、 神武左卫、彭城卫这六卫，以及两淮盐运司直隶的淮安府、扬州府、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征卫、宿州卫、武平卫、归德卫、宁山卫、神武右卫各卫，海州千户所、盐城千户所、通州千户所、汝宁千户所，陕西司监管秦府、韩府、庆府、肃府这四府，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上一舰、真公局、西城兵马司，在京城的府军后卫、腾香右卫、鲍涛卫、阴阳卫、新武卫、义勇右卫、康陵卫、昭陵卫、龙虎左卫、恒海卫、江阴卫这十一卫，以及河东盐运司、陕西行太仆寺、甘肃行太仆寺、直隶的太平府、建阳卫、保定左卫、保定右卫、保定中卫、保定前卫各卫、平凉中护卫。四川司监管署府、工部、工科、经贸局、织染局、僧道路司，在京城的府军卫、金武左卫、济川卫、武乡右卫、大宁前卫、豫州左卫、永清左卫、广武卫这八卫，以及直隶的松江府、大名府、金山卫、淮安卫、怀来卫各卫，神木千户所。广东司监管应天府，在京城的锦衣卫、府军左卫、虎贲左卫、济阳卫、留守左卫、水军左卫、飞熊卫这七卫，以及直隶的延庆州、怀来千户所。广西司监管晋江府、通政司、武军段事司、中城兵马司、宝钞局、银座局，在京城的羽林前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通州卫、武乡左卫、镇南卫、富裕卫这八卫，以及直隶的安庆府、徽州府、安庆卫、新安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延庆卫、延庆左卫、延庆右卫各卫。云南司监管顺天府、太医院、仪卫司、西兴司、承运库，以及直隶的永平府、广平府、镇海卫、真定卫、永平卫、山海卫、卢龙卫、东胜左卫、东胜右卫、抚宁卫、密云中卫、密云后卫、大同中屯卫、潼关卫、瀛州五屯卫、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各卫、宽和千户所、武定千户所、蒲州千户所。贵州司监管吏部、吏科、司菜局，以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的苏州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这五府，苏州卫、太仓卫、冀州卫、遵化卫、镇朔卫、兴州五屯卫、忠义中卫、涿鹿卫、河间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德州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开平卫、保安卫、豫州卫、永宁卫各卫、梁城千户所、新河千户所、广昌千户所。赵模、检校负责核查文书案卷，统计记录赃物和赎金。司狱率领狱吏，掌管囚徒。凡是军民、官吏以及宗室，勋期触犯法律的，要审问他们的供词，考察案件的真假，引用律例并比照议定罪行的轻重，然后上报。皇帝下诏审理的案件必须依据审讯记录，不能迎合皇帝的心意。凡有特别旨意，另行敕令、诏令范例、榜文范例，如果没有经过奏请审议并被编入法令条文的，不能引用笔赋。凡是死刑，无论是立即执行还是秋后执行，都要经过三次复奏。两京、十三布政司死刑囚犯每年要审核平反，每五年皇帝下敕令派遣官员审查记录冤案和积案，双降时节审核重犯，会同五府、九卿、科道官一起审核，情有可原或案情可疑的改判戍边，有申诉的调派有关部门再审，符合律例的监候。夏季热审，免除吃刑，减轻徒刑、流刑，释放轻罪在押者。遇到干旱年份，特指审核囚犯也按此办理。凡是重大祭祀期间停止行刑，凡是赎罪，根据罪行轻重，斩刑、绞刑、杂犯、徒刑从轻的，允许收赎。诉讼必须由下而上，有案情重大而急迫的，允许鸡灯文鼓。各地有大案，则受命前往审讯。各地执行死刑，派遣司官两人前往监刑。凡是审断案件，每年汇总罪名数量上报，称为岁报。每月上报拘押和释放， 存活和死亡的数量称为月报。案件审理完毕，移送大理寺复审，必须力求公平妥当。凡是提劳，每月更换主事一人，修缮牢狱，严加锁钺，检查残酷滥用的情况，供给囚犯衣物粮食。囚犯生病，允许家人探视，解除刑具锁链，并给予医药。登记俘虏囚犯，配发为官司奴婢的，都记录在册。官吏有过错，一并记录。年终请求清除记录。用法条名称统摄科条，用八个字概括供词议论：以、准、接、各、其、及、及、若。用五副制度参照刑法，用墨刑刺字标识盗贼。没收财产不涉及坟墓，没收财物不纳入正常开支，宗室人员不立即上市交易，公众人员不立即入狱，年老、年幼、残疾的人不立即审讯。详见刑法制。洪武元年设置刑部，洪武六年增设尚书、侍郎各一人，设立总部、笔部、督官部、司门部，各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只有督官部各一人。总部、笔部主事各六人，督官、司门主事各四人。洪武八年，因为部事繁多，增设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洪武十三年，提升刑部品级，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仍然分四个属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笔部主事各四人，都官、司门主事各二人。不久增设侍郎一人，开始分左右侍郎。洪武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县部。洪武二十三年，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浙江部兼领云南。各部设官，如同户部的体制。洪武二十九年，改为十二卿吏司。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革除北京司，增设云南、贵州、交趾三司。宣德十年，革除交趾司，于是定为十三卿吏司。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营善、余衡、都水、屯田四卿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后增设都水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后增设营善司员外郎二人，余衡司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正六品。后增设都水司主事五人，营善司主事三人，余衡司主事二人，屯田司主事一人。所辖机构营善所，所正一人，正七品；所副二人，正八品；所成二人，正九品。文思院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皮作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革除。安配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隆庆元年，大使、副使俱革除。保元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年间革除。颜料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后革除。军器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后革除一人。节慎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八年设置。织染所杂造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广畿、通畿、卢沟桥、通州、白河各抽分竹木局，大使各一人，副使各一人。大通关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万历二年革除，复提举二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复提举，典史俱革除。柴炭司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尚书掌管天下百官、山林川泽的政令，侍郎辅佐他。营善主管经营兴建的事务，凡是宫殿、陵寝、城郭、坛场、祠庙、仓库、官署、营房、王府底地的工程，聚集工匠和材料，按时监督。凡是仪仗、仪仗、乐器，移交给内府及有关部门，各自按其职责办理，并按时检查其坚固洁净， 监督其粗劣浪费。凡是设置刑具，必须符合法律。工匠分二等，一是轮班，三年服役一次，每次服役不超过三个月，都免除其家徭役。二是著作，每月服役十天，有粮食补贴。工役分二等，用以处置罪犯被罚做工的，称为正工和杂工。杂工三天折合正工一天，都根据工程大小进行调配。凡是物料储备，有神木厂、大木厂用以储存木材，有黑窑厂、琉璃厂用以烧制陶瓦，有台基厂用以储存新柴芦苇，都登记其数量以供修建使用。余恒掌管山林川泽的采捕和陶瓷冶炼事务。凡是鸟兽的肉、皮、毛、骨、角、羽毛，可用于祭祀、宴请宾客、膳食需求以及礼器、军需物资的，每年下文给各部门采捕。水产品征收禽类18种，兽类12种，鹿产品征收兽类18种，禽类12种，都按照时节进行。冬春之交，不得在河流湖泊中设置渔网。春夏之交，不得在原野上使用毒药。禾苗茂盛时禁止践踏，谷物成熟时禁止焚烧。如果是害兽，允许设陷阱捕获，按捕获数量给予不同奖赏。凡是各陵墓的山路，不得伐木，开窑烧制，安葬坟墓。凡是帝王、圣贤、忠义之士、名山、五岳、镇山、陵墓、祠庙对百姓有功劳恩德的，禁止砍柴放牧。凡是山场、园林的利益，允许百姓取用并征收少量税。凡是军装、兵器，下文给有关部门制造，会同兵部检查验收，必须检验其坚固精细程度。凡是陶瓷制作事物，有每年供应的，有临时供应的，有停止或减少的，记录其数量，汇总其收入，不得轻易毁坏而耗费民力。凡是各种冶炼、整顿原材料、审验模具，交给有关部门。钱币必须符合标准重量，送交内府后颁布使用。牌符、火器在内府铸造，禁止将制造方法泄露到外面。凡是颜料，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征收。都水掌管河流湖泊、池塘、桥梁、道路、船只、车辆、织造、器券、度量衡事物。水利包括转运输送和灌溉农田。每年储备食材、金属、竹木、卷扫，按时修建闸坝、洪口浅滩、堰围、堤防，谨慎蓄水放水，以预防旱涝，不让洪水毁坏农田、房屋、坟道、庄稼。船只、水墨不得与灌溉争水，灌溉不得与漕运争水。凡是各水系的要冲，派遣京官专门管理，督察有关部门。征用民工必须利用农闲时间，如果不能等到农闲，就估算工期完成。凡是道路、渡口、桥梁，按时修缮。有皇帝出巡、大丧、大礼时，就修整清理并检查验收。凡是船只车辆的规格，有黄船供皇帝使用，有遮阳船用于海上漕运，有浅船用于河上漕运，有马船、风快船用于运送官物，有被窝船、战船用于抵御贼寇，有大车、独员车、战车，都要核算其费用，斟酌数量多少，使用时间长短、劳动强度大小而合理调配。凡是织造冕服、告敕、制帛、祭服、敬衣等各种布匹丝绸，移文内府、南京、浙江等地，全面了解其数量并谨慎节制。凡是公、侯、伯的铁券，根据其高宽尺寸分级。制度样式详见礼制。凡是祭器、册宝、圣鱼、符牌、杂器，都在内府统一规格。凡是度量衡，认真校准后颁布，在市级悬挂标准样式，对不合标准的予以处罚。屯田掌管屯田耕种、抽分、新炭、夫役、坟营事务。凡是军队驻防的地方，如果运输供应不足，就设立屯田以增加军粮储备。统筹办理营造、木料、城砖、军营、官屋以及战衣、器械、耕牛、农具等物品。凡是抽分向商人征收，根据其货物价值差别办理。凡是新炭，南方取自州厅，北方取自山路，或者向百姓征收，有实物和折色两种，根据数量多少而节制使用。夫役砍柴、运柴都雇用劳力。 凡是坟茔及墓堂、碑碣、石兽的制度，按宗室、勋戚、文武官员的等级确定差别。坟茔制度详见礼制。洪武初年，设置工部及官署，将作司隶属工部。吴元年设置将作司，卿为正三品，少卿为正四品，成为正五品。左右提举司提举为正六品，同提举为从六品，司成典部，副提举为正七品。军需库大使为从八品，副使为正九品。洪武元年，将作司隶属工部。洪武六年，增设尚书、侍郎各一人，设置总部、余部、水部和屯田四个属部。总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其余各一人。总部设主事八人，其余各四人。又设置营造提举司。洪武六年，改将作司为正六品，所属提举司改正七品。不久改设营造提举司及营造提举分司，每司设正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隶属将作司。洪武八年，增设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赵模二人。洪武十年，撤销将作司。洪武十三年确定官制，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四个属部，屯田部改为屯部，各设郎中、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洪武十五年，增设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改总部为营部。洪武二十五年，设置营膳所，改将作司为营膳所，至正七品，设所正、所副、所成各二人，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担任。洪武二十九年，又改四个属部为营膳、余衡、都水、屯田四个亲吏司。嘉靖以后，增设尚书一人，专门督理重大工程，提督益州山场一人，掌管监督皇帝所用柴炭事务。明初，在沿江芦苇洲及龙江瓦械两厂取用柴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则在白杨口、黄花镇、红罗山等处采办。宣德四年开始设置益州山场，特派官员总理。景泰年间，一驻平山，又一驻满城，相继由本部尚书或侍郎督管厂务。天顺元年仍一回益州。嘉靖八年撤销，改设主事管理。